蓝都试点两会观察，大家好，这里是新闻老友记蓝都两会会客厅，我是主持金伦。雾霾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如何消除雾霾，雾霾是如何形成的，也是大家一直非常关心的一个方向。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的副校长姜耀东教授，姜老师好。还有一位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高级项目经理顾贝贝女士，哎，顾女士你好，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雾霾的话题。我还是请教一下一个宏观面上的，就是这个雾霾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此前有不靠谱的说法，说雾霾是由于汽车尾气太多，包括炒川菜，这个也是罪魁祸首，当然我觉得都不可信啊。我想请教两位，这个雾霾是怎么形成的？
应该说雾霾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主要是由于我们工业发展以后所形成的雾霾。那么不管是中国，你包括美国、英国、日本，他们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间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很显然，由于我们这个追求 GDP 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因此导致了我们在工业过程中间形成了大量的汽车尾气、燃煤燃烧尾气、建筑工地等等，因此从而形成了大量的雾霾。因此这样一个过程，应该说一是工业发展过程中间很多国家都经历的一个过程，同时呢也是由于我们原来那个整个经济追求的目标 GDP 这么一个粗放式的发展引导下一个过程。
那个汽车尾气和川菜是罪魁祸首吗？
应该说他们有贡献。我可以跟你说一个比，
不会是主要的吧？
我跟你说一个比例，你比如说像北京，他认为就是北京的雾霾贡献主要那么几大块，一大概有24%的是由于外来，比如说河北啊，或者那个内蒙啊，那么吹过来的。那是22%是由于汽车尾气，18%是由于那个燃煤燃烧锅炉，煤炭烧燃烧，
还是有一个确定的比例。
对，17%大概是那个由于建筑工地，还有16%大概是由于那个汽车那个喷涂工艺，这么一个过程。
我想听一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这一块的一些看法。
那么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我个人的看法还是非常赞同姜教授的这个观点，就是形成我国现在灰霾污染那么严重的根本性的原因，还是因为人为的经济人为的活动，特别是工业的排放，产生向大气环境产生了大量的污染物质。那么这个向大气环境排放的污染物质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环境空气所能承载的容量。那么一旦某些地区遇到一些不利的静稳的扩散天气的条件以及不利的地形，就比较容易形成污染物在某一些地区的累积，导致浓度的上升，这样就是会造成灰霾问题的进一步加重。
大家一直在说灰霾很可怕，雾霾很可怕，它到底可怕在哪些方面？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疾病呢？我不是很了解这块的东西。姜老师，你有没有
那个这里面很有两个指标？你比如说那个 PM2.5，它是吸入到人体以后可以直接的那个溶入到血液里面去。还有那个 PM10 是那个可吸入那个颗粒物。那么这两种就直接导致人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
我注意到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那个蓝天路线图啊。你们也通过发布这个图的时候也说要特别呼吁落实实时监测的这个数据，这块的东西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就是实时监测的东西。
好的，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其实灰霾污染的背后的重要的成因就是工业源头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污染物的排放量。那么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角度去分析，要找回蓝天，必须要沿着监测发布，并且要第二步是制定应急预警，第三步是要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要识别形成灰霾背后的这些污染源头，以及到最终分布减排这样的一个，要沿着这样一步一步的步骤去落实，最终才能寻回蓝天。
我补充一点，就是雾霾这个事情并不是现在才那个，
早就有、
就是说你回到就是可以50年以前中国就开始有了雾霾问题。那么到96年、97年、98年那个数据监测的时候，我们很多城市的那个 PM2.5就严重超标。
对，所以就是我们也是注意到环保部门它是率先公开了一份全 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这样的一份名单，将近有15000家的废水废气排放量巨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在这份榜单上。那在这个榜单当中，有将近4000家的企业，是由于其废气的排放量巨大而榜上有名。那环保部门最新的要求是要求这些重点的废气企业在2014年1月1日起，在统一的省级平台上实时公开他们的排放数据，也就是说他们需要每一个小时向社会公开他们主要的废气的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他们的一个排放的浓度，就是以24小时不间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发布。
那么这种排放它的那个实时的发布，发布了以后，比如说它严重超标30倍、20倍，环保部门有没有动作，或者说有没有说它发布也就发布了，它根据死猪不怕开水烫，你爱咋地咋地，有没有这种情况？
您说的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法律吃喝，
嗯，
就是我们现在法律上面就是对那个环保污染严重的单位，它的处罚力度
不够，
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的环保部门执法，它是非常权力有限的，
嗯，
就是因为你从法律来，法律并没有赋予它很大的执法权。比如说去年我们那个媒体报道说，有一个环保部门对一个央企那个说那个污染超标，罚款了10000块钱，
几万块钱，
这就是好像很大的新闻，那说明你是吧？对一个央企来讲，那么你几万块钱。对他的罚款根本不能触动他的那个，
应该直接让他关门。
对，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立法问题。
嗯，
我们法律是严重吃喝，
消除灰霾。我在法律上有哪些东西需要改进，他已经告诉我们了。
嗯，
那么除了法律上有改进的地方之外，我还是想请教的，就是说怎么样消除灰霾呢？有具体的措施、途径、来源呢、方向啊？
嗯，
哎，我记得您是在媒体上谈过四个方向，
对对对对。我记得我上次在媒体上谈了4个方面，短期内是不是？
嗯，
一个区域联动，就是雾霾来讲，
对，
是不是？
区域联动，区域联动。
因为那个雾霾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地方产生的，
嗯，
那么它需要那个很，比如说河北来讲。那个北京、天津、河北、京津地区是不是？
它是一个整体嘛。
它是一个整体。那么你说北京，你想控制雾霾，如果河北、天津它没有做到这点，
继续开矿，
那继续开矿，那你肯定就不行，是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雾霾本身来讲，它的你即使有风来把它吹跑了，但是它吹跑去哪去？不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吧？是不是？因为你必须从根，大家整体把它要控制住。
从来源上。
哎，对，是不是？第二个就是要加强立法。是不是你立法包括那个处罚力度，是不是你那个包括对于高污染的环那个企业进行重罚，是不是
关门就关门，
高耗能的企业进行重罚，是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才能使他认认真真的去来采取措施，
嗯，
那个保护环境。那么第三个这方面的话，那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政府本身要改变以前那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
有些地方甚至成鬼城了。
是啊，那你不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不就产生大量的雾霾了吗？
对，
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么我们整体的公众要技能，要有这么一个理念。第四个方面，
生产过程中间它有很多东西。
那么就是要科技要信息，而且科技这一块的话，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不能依靠那个产生环保的企业来做环保。
嗯，
是不是？因为前一段有一个观点说那个企业是创新的主体，
嗯，
我讲这句话是它是有条件的。为什么？企业是它的核心是追求利润，如果它本身产生那个污染，你说你让它去
治理，
它是没有这个动力，
它有成本的，
它有成本的，是不是？那么要利用科技，要利用高等院校，利用那个以环保为那个主义的那这种企业来研发，这里面可以做大量大量的文章。那么从这四个方面做什么，我认为可以短期以内把雾霾能够控制，就是不然再那么这么过分的那个发展了。中国的环境问题它是有它的特殊性，你比如说雾霾的产生，
嗯，
那么雾霾的产生在中国来讲，主要是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我们燃烧煤炭，
嗯，
它所贡献的雾霾。但是中国的特点就是我们是一个以煤为主的国家，我们那么贫油少气富煤，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我们又必须要依赖煤炭，
它整个消费的结构也不一样，
消费的结构也不一样，是不是？
而且相对来说使用煤炭的话呢，可能确实是更经济更方便。
不是，因为我们你13亿人口的大国，你的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一样，谁都保证不了你这13亿人的消费， 你只能靠自己。而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唯一能目前能够说看得见的，觉得那个能有安全感的能源就是煤炭。
中国人太可怕了，买什么什么都上涨，这个我也有点感受。此前我们那个深圳的南中公论坛请厦门大学的那个林伯强教授
啊
去演讲，他也强调了这个问题，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要靠煤炭为主的了，就其他的确实是不靠谱，没有那么先进，也不可能占到很大的比例。
对，是的，
啊，这个里面就没办法，就不可避免的要产生一些阶段性的问题。
对，
刚才江教授谈到，就是关于治理空气污染，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进行区域联防联控。那就这一点的话，我们也是认同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方向。那就是想分享一个发现，就是在我们上一次蓝天路线图的报告当中，我们是选取了北京、山东和河北三地废气排放量前八的这样的一个大型企业，对他们的排放量做了一个分析。那分析的结果就显示，对于某一种主要的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山东和河北的这前八家企业分别占到了北京前八家企业的30倍到37倍不等。所以可以就见到说，这个区域内不同的工业企业，它的排放的规模差距是相当惊人的。那就是要解决京津冀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光靠北京一个地方控制它本地的这个工业污染排放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就刚才江教授也谈到了说，区域污染也占到了将近1/4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必须是各地协同起来，以一个就是同样严格的一个标准，去执行，并且就是现在有了实时污染源排放数据的公开，也便于各地去监督就是区域内其他重点污染源的排放。我这边还想补充几点，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其实治理雾霾最根本的一个就长久以来的一个没有得到落实的地方，就是一方面就是执法力度不够，一方面违法成本太低。那还是回到我们认为说就是现在环保部门要求这些重点的污染排放源实时公开这些排放数据，是我们认为是会对于克服这些执法当中所受到的阻力，会相是起到一个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他这个实时公开了以后，其实如果说大家都去关注的话，他整个舆论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是的，
特别现在有了微信和微博。然后大家一转，就是我们一转说那某个地方啊，这个数据超标了10倍，那老百姓肯定疯掉了。
是的，是的，对，
政府的压力也会很大。
对，
那这一块的东西做的怎么样呢？就是说那个实时公开这块的数据。
实时公开的数据，我们在去1月份的报告当中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重点省份的平台，比如说像山东，他们在数据的完整性上，以及就是界面的用户友好性上和便于公众获取性上，都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还是看到说有一些省份的平台没有按照环保部门的要求在1月1号开始发布数据。
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就是我们所有的监测点都是那么就是由地方政府和那个国家政府那一块做的。这一块应该由独立于地方政府的国家垂直管理监测，
这个独立性也是很重要，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真实性，
是不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工厂，它那个指标、那个监测指标、监测仪表根本就空在那本，是不是？
它根本不动嘛。
对，
这个有没有人作弊？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人作弊？
前一阵我们也有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说，就是确实是有查到在线监测数据存在一些造假，存在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那环保部门也是处罚了一些
他这个
违法
的动力是十足的呀，因为你不可能24小时派人蹲在我这儿，我自己说是多少多少我就写上去，你把我没办法。你我觉得江校长说的这点非常重要，就是独立性。甚至我希望看到有一些就是说国家鼓励的 NGO 组织啊能够参与进去，那他们跟他们就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维护公共利益，这样就会好一点，是吧？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刚才跟两位嘉宾聊天，关于如何消除雾霾，我充满了信心。一是我看到了那个江老师包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他们的努力；第二是我相信公众的压力，包括公众对实时监控数据的这种关注，也会对政府形成压力，最终会促成这个雾霾的消除。非常谢谢两位。本期节目到这里结束，下期节目我们再见。